約伯記第十二章，我將會為大家讀出由第一節至到第十一節。舊約約伯記第十二章第一節，約伯回答說：你們真是子民啊，你們死亡，智慧也就滅沒了。第三節，但我也有聰明，與你們一樣，並非不及你們。你們所說的，誰不知道呢？第四節，我這求告神、蒙他應允的人，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公義完全人，竟受了人的讥笑。安逸的人心裡藐視災禍，這災禍常常等待滑腳的人。強盜的帳篷興旺，惹神的人穩固，神多將財物送到他們手中。你且問走獸，走獸必指教你；又問空中的飛鳥，飛鳥必告訴你；或與地說話，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魚也必向你說明。看這一切，誰不知道是耶和華的手作成的呢？凡活物的生命和人類的氣息都在他手中。耳朵豈不是鹽言語，正如上堂常食物嗎？將以下的時間恭敬地交給牧師。
彼得教會的宣教士陣義耀傳道同佢先生 Robert 兩首老歌在菲律賓。大概十日前，伊斯蘭的極端組織 ISIS 進入了菲律賓一個島 Mindanao 的一個城市叫做 Marawi， 攻佔了一間天主教醫院學校。該十日已經超過100人被殺，幾百人被拉作為人質。这个城市离开陈耀传道他们居住的那个村庄大约3小时，虽然距离是相当远，暂时未有紧急的危险，但可能说几时会发生不知道。所以在过去几日，陈传道他发出的代祷信，他请代祷勇士为他们祷告，心情紧张吧，当然呢可以说15、16，一方面信靠神会保守，亦都通知他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兄弟姊妹父母，叫他们不用担心，因为 Marawi 这个城市离开他们3个钟头，有排都未到。但另一方面紧张嘛，当然呢两个小老哥为他们担心。在个代祷信里面讲到话，假如有人将一把刀放在颈项上边，要爱背诵回教信仰个宣告 Shahada， 就系讲到话，除咗阿拉之外，再没有真主，穆罕默德系真主嘅使者。呢、这个就代表一个人系信服伊斯兰教，信服阿拉。陳傳道話：如果我唔肯背，好可能就會被斬頭。我唔知道喺呢個咁緊急嘅關頭裏面，能否堅持信仰？只有信靠神嘅恩典，我先至能夠站立得穩。宣教士係人，都會擔心，會軟弱，會懼怕。懼怕同信心是否可以同時存在呢？可以的，当信心慢慢增强，惧怕渐渐就消失。多年前，当我在香港初信主的时候，喜欢听一位叫做吴主光先生的讲道。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位认识现在吴主光的牧师。当时我非常欣赏他讲道有条有理，因为信主不太久了，我对圣经不熟悉，但也听得非常明白，很有领受，对灵性极有帮助。 他曾经呢就在不同的地方当、平安福音堂的传道人，在九龙城，在尖沙咀，亦曾经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作传道人，晚年的时候回流回到香港继续服侍。咁早期曾经在窝打老道的海外神学院担任副院长，因为当时我搭巴士翻学经常都要经过窝打老道，其中一站就停在海外神学院的门口，就经常见到这个神学院的招牌的。吴主光牧师如今77岁了，去年4月发觉患癌症，就是口水腺全，意思即系冇口水嘅，咁口干，好唔舒服。然后又发觉肝癌，而肝癌有6 cm 乘5 cm 咁大个，所以令佢想到离世嘅问题啦。佢话曾经咧见到有穆斯林将基督徒嘅头割下嚟 ，ISIS， 想到。为主殉道原来不是很痛苦的事，因为只不过是不到一分钟就离世，头被斩下来。所以他做好心理准备，如果有一天真的要为主殉道的话，也都不需要惧怕。而今次听到 PET scan 的报告、肝癌肿瘤，心里面当然有点紧张，但不是震撼。虽然自己仍然有些软弱，但是他说心里面觉得爱主的心仍然非常火热，巴不得能够早日见主面。几个月之后，九月份在 Facebook， 他说癌症肿瘤已经扩散，属于第四期，即是末期，而且这种癌的复发率非常高，也都没有任何化疗可以对付这种癌症，所以将来如果癌症再次复发，可能没得医，只有见主面了。几个月后，5月10日，他我的情况恶化，精神很差，每日一睡就睡10多个小时，每日要吃4粒强力的止痛药，胃胀、胃痛、声音沙哑、武器、大便困难、失眠、全身痕痒、舌头的左边呢是麻痹，怕冷慢慢变为怕热，不过心境仍然快乐，想到很快就会见主面。越来越明白腓立比书一章所讲的离世与主同在，起好得无比啊。到到6月3日，即是昨天，他说感谢神赐给他最好最多的恩典，成群天使送我过河，使我很快就会见主面。医生说我的病是会很痛，但是神就用奇妙的方法使癌细胞侵蚀了他的神经线，所以令到他完全不觉得痛。神听了成千上万弟兄姊妹的祷告，感谢主。吴主光牧师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疾病死亡，当然有恐惧，但更有信心。他不是一个圣人，所以他会担心，但懂得交托，更加懂得感恩。我们能不能够用同样的信心去面对痛苦、疾病、死亡呢？另一个见证，一个年轻的牧师参加教会的篮球队与另一个教会比赛，篮球比赛，两队其实都是、海军斗水兵，势均力敌，所以打到最后一分钟呢仍然是平手。牧师接了队友的传波，大波走篮前进，前面一个人都没有，听到球证哔哔，所以他以为、当然是对方犯规，因为他前面根本是没有人拦截，所以就站在那个罚球线上面准备去射罚球，球证再哔哔提醒他是你犯规啊，是对方射罚球，所以这位牧师心有不甘， 就觉得有没有搞错啊？前面一个人都没有，怎可能是我犯规呢？所以就大力将个波掉在地上以示抗议。所以球证再次吹归吹鸡，就说藐视球证多罚一球。对方拿了个波在罚球那条线射三球，两球不入，第三球入波，结果他们就以一分就输了这场比赛。所以这位年轻牧师调戏不信，因为球证是对方教会的，认真不开心了。比赛完场之后，对方一位球员彼此认识的走来拍拍牧师膊头，牧师今天你打得非常勇、哦、言下之意就是哇，乜你牧师都打麻波发脾气。所以听了之后想一想，是、哦、我做牧师应该有好见证，无论赢或者输都应该有礼貌体育精神，客气一点，就算无缘无故被罚都应该跟球证说声对不住。为什么刚才这么失见证发脾气又大力掉个波呢？但你方面再想一想，他冤枉罚我罚波，我为什么不可以抗议呢？那我都是人啫。于是他心里面有个挣扎，究竟我要做一个受职的圣人被人屈仍然笑口常开，还是做一个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被人冤屈的时候可以表达情绪表示抗议的人呢？约伯记我们读到这里，约伯记三个朋友认为约伯你又发脾气又质问神是不属灵的，但我们看看约伯，见到他那个真情流露，他凭信心宣告在第一章，当他的家产他的儿女甚至健康完全失去的时候，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当他受痛苦的时候，他毫无掩饰毫无逃避，也都不会自卑，能够坦诚去面对去质问去咨询，他的情绪可以得着抒发出来。或者今天我们很多信徒，我们的灵命之所以呆滞不前，会不会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我们将它压抑，我们不想见到自己那个庐山真面目，就用一些俗灵俗语啊作为装饰，轻轻大过去遮掩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幽暗面。所以我们的生命一直都没有成长，我们渐渐成为一个木头人，不食人间烟火。约伯记十二章表明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约伯挑战他三个朋友在前面所说的观念。约伯说，你们认为我这样表达自己的情绪是不够属灵，是属肉体。约伯就说，不是啊，我敬畏神，但是我同时都是人啊，是有情绪的。我曾经做一个真实的弱者，而不愿意做一个虚伪的强人。神就是欣赏约伯这个坦诚，反而是责备三个朋友。在四十二章耶和华就说，我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虽然约伯是发出一些苦涩、一些的提问、一些的挣扎，但是反而得到神的欣赏，因为约伯坦诚。或者我们一起来到看看，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约伯有些什么喜怒哀乐。首先第一段我们看到约伯那个怒气，第一到第三节他说，约伯回答说，你们真是子民啊，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约伯的十二章是约伯和他三个朋友辩论底回合结束，而 第二个回合开始，在语气上就有些转变。约伯不像在前面所说的那么镇定，现在他开始是忍无可忍了。尤其是听完第十一章所发这个朋友那些冷漠没有人情的安慰，约伯真的要发火。十一章的时候所发就说，神不会无缘无故地虐待你的，当然你犯了罪，现在呢神加给你的刑罚已经是便宜了你了。如果神要追讨你的罪，你现在受的苦点子那么少啊，就要加大好几倍啊，神已经是打了个折扣给你了。如果是全数照收给你刑罚的话呢，这个刑罚将会更加厉害的。约伯听了朋友这些的所谓安慰，已经忍无可忍。第二节他说，你们真是子民啊。子民这个字 people 好像很平淡，但在希伯来文这个字是指到上流人。所以约伯说，你们这班呢是上流人，以为自己有权有势有蒙神祝福的人。你们给我所谓的安慰背后其实是残忍和高傲的心态。你们不断的指责为了伯你有罪，神就刑罚你。如果你搞成这样，你以为约伯就说他们指责约伯说，你以为自己是圣洁无罪。这几个朋友他们这种高人一等的心态，怎能够安慰一个在受苦当中的人呢？约伯说，你们真是子民，其实是一个讽刺的语句。真这个字 surely 或者是 no doubt， 即是说你们真的以为自己是上等人，圣人一个，你真的以为自己是无罪，是高人一等，比我高级。跟住在第二节，约伯连续用了五个希伯来的喉音字，叫做 guttural sound， 是发出他的怒气，吐了他的苦水。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于是我们就会问，咁信徒是不是可以发牢骚呢？约伯这样讲是不是以口犯罪呢？其实是没有，圣经是指出约伯并没有以口犯罪，他只是透露心中的苦水，表达内心的感受，这个不是犯罪。新约以弗所书都告诉我们知道，生气却不要犯罪，生气人之常情。约伯是没有伤害人，亦没有伤害自己。在情绪波乱的时候，约伯他并没有接受给他那个指控，他没有失去了自己的尊严。第三节，约伯说，但我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这番说话就是针对所发在十一章十二节所讲的话。约伯，你是一个虚空的人啊，却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啊。虚空是什么意思呢？英文呢就有翻译为 weakness， 软弱。广东话呢可以翻译为你根本是没料到的，你是没有墨水的，你乜都不识的，蒙查查的。所以所发就用个牲畜来到形容约伯，好似野驴的驹子，乜都唔知，盲头乌蝇乱咁撞，懵闭闭，咁样嚟到对约伯作出评价。唔好忘记，约伯喺当时系一个富有人啊，有地位，有金钱，有钱，又有儿女成班。但而家佢嘅朋友所发指责他无知的驴驹子， 蠢材、笨蛋。可能我们的问题都好像一百朋友一样，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如果有人这样来批评我们，会不会好像、我们会不会就接受了人的批评，吃了这只死猫呢？如果两夫妻摩擦的时候，丈夫在外边搞搞震有外遇，就对太太说，即是朋友就对这个太太就说，当然你不够温柔了、你的煲的汤就不够靓，所以丈夫就外边找二奶，因为二奶的汤更靓嘛。竟然就有很多人就全部死猫吃晒，就说哦，这样我就应该是不是对丈夫温柔啲，煲啲汤就要学翻两手煲靓啲，咁就佢就唔会出去搵第二个女人啦。咁可能呢个姊妹就嚟到搵牧师话：，牧师啊，我系咪应该咁样做咧？因为圣经教导话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果丈夫啊几时中意饮靓汤就去出边搞搞震嘅话咧，咁回家呢反而得到奖励，还有靓汤饮，那其实是不是无形当中鼓励了他去外边沾花惹草呢？很多人就是这样食死猫，但是约伯没有吃的。约伯有自己的尊严，保持自己的尊严。第三节说，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啊。聪明这个字呢，原文就是心啊，即是说你们有心我都有心啫，你们有头脑我都有头脑啊，我不是蠢材啊。心这个字有些英文就翻译个位啊 ,mind, 或者 understanding, 我都有理性的，我都有头脑的，我有理智的，我有心思的，我不是没脑的。我亦都识得分是非黑白噶，我唔会随便咧就食晒你哋嗰啲嘅指控，照单全收噶。约伯喺呢度抒发佢愤怒嘅时候，佢并没有失去佢人性嘅尊严，佢亦都识得分辨。跟住我哋再嚟睇睇第二段约伯表达佢嘅哀情，第四至第六节。我自己求告神，蒙他应允的人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公义完全人竟受了人的讥笑，安逸的人心里藐视祸患，这灾祸常常等待挖脚的人。约伯不单止受了很多痛苦，约伯亦都受了他朋友很多的冤屈。第四节约伯称自己为什么？我自己求告神的人啊，又蒙神应允的人啊，又是公义完全人啊。当然啦，并非表示约伯他自称自己是一个圣人，毫无过失，只不过在相比之下，他比很多人他都是遵守神的话语，在敬虔上是操练自己。但是在他三个朋友面前呢，第十四节说竟受了人的讥笑，成为人的话柄笑话，被人改花名，被人讲闲话。犹太人如果是被当众羞辱，是一个他们认为是极之难受的事。所以呢，以色列第一个君王扫罗王，当他在战场上受伤，他情愿死亦都不愿意被敌人捉拿做俘虏，被侮辱，游街示众，被虐待。所以约伯就引用了希伯来人他们常用的词句，就是在第五节所讲到，安逸的人心里藐视灾祸，这灾祸常常等待挖脚的人。他们藐视那些是受灾祸的人，安逸的人就是指到那些是没有受灾祸的人， 是平安无事的人，他们就藐视在苦难痛苦之中的人，甚至是指责他们，当然是你们犯罪啦，当然是你们没有讨神喜悦啦，所以现在你们遭殃啦。这样的评论只会带来在灾患灾难的人一个更加沉重的打击以及罪疚。记得2001年911世贸中心倒塌之后的灾难，几千人就在纽约市这两栋大楼葬身在瓦砾之中。当时一个基督徒领袖 Jerry Falwell 很快就发出一个未经深思熟虑的评论，似乎是相当公义，就说这个灾难就是神对美国人犯罪一个审判。其实在这难者当中有基督徒，有警察，有消防员，有救护员，有神父，有很多是平民愿意加入个灾场当中去抢救。难道他们都因为犯罪受神审判而遭殃而死亡吗？这样的评论似乎就是一足高就打晒一船人，令人心里面非常不安。这个就是约伯当时的感受。第十二章第五节讲到话，借灾祸常常等待，等待这个字，等待滑脚的人，似乎我们认为就是哦，他在旁边在等紧，哦，如果有人滑脚就可以扶他一把，其实不是啊。等待这个字呢，英文的 New Living Translation 就翻译为 push， they give a push to people who are stumbling， 即是说当人正在滑脚就快跌倒的时候，他不是扶他一把，而是再推多他一下，让他死多几钱重啊。所以约伯说，你以为约伯对三个朋友说，你们以为是帮助我安慰我，其实不是啊，你们只是增加我心灵一个的负担，增加我一个的打击，当我就快跌倒的时候再推我一把，叫我快点落在地上。弟兄姊妹，有时当我们关怀别人，有时我们认为自己懂得真理，懂得神学，我们以为自己可以为对方做一些的分析，给他一个答案，甚至我们做辅导员，做导师，做传道人，我们往往都不小心，往往我们都没有这个怜悯，当我们关心人的时候，不知不觉是指责人，增加人的罪疚，好像一拳一拳打在已经就快跌倒的人身上，令对方更加的痛苦。约伯有喜怒哀乐，他都有矛盾，他有挣扎，他不明白，他想找答案。约伯的矛盾从第七到第十一节，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作成的呢？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在这几节圣经，约伯讲到他看见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海里面的鱼，这几句说话就让我们联想到创世纪，当神创造天地、创造地球的时候那个情景。约伯就承认耶和华这个创造主、万物的主宰。约伯相信 他不单止相信耶和华是创造主，他也相信当神创造了万物之后，不是将他们就丢弃在地上，自生自灭，什么都不理，而是耶和华他不断用智慧、用真理向我们启示。他在天上、在地下留下很多的信息，让我们知道启示出他就是创造万物的真神，并且供应我们的需要，有阳光、空气、雨水的供应。耶和华神不单止创造，他又供应又维持我们的生命，而且又把知道神是掌管我们生命的神。第十节说，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的气息都在他手中。我们几时出生，几时死亡，我们在世的日子有多少年，完全都掌握在神的手中。我们不可以多日，也不会少一日，一切都是神掌管，生死的权在神的手中。上个礼拜一，我们教会一个姊妹生了双胞胎了，另外有三位姊妹在未来几个月都会逐渐生产。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大卫他讲到，因我受造奇妙可畏，神啊，你的作为、你的创造奇妙，是我深深知道的。大卫就形容可能当时他未必知道现今的医学、现今的科学，精子、卵子在母腹当中怎样慢慢慢慢是成长成为婴孩，有手有脚、五脏俱全。但他明白生命的创造非常奇妙，例如当妈妈生 BB 之后自己吃奶，身体亦都会自己产生奶。咁当婴孩吃咗奶之后，唔单止有营养，而且呢亦有抵抗力嘅。当个个伤风感冒嘅时候，反而呢个婴孩唔会伤风感冒，就是因为上帝创造人嘅时候俾母奶有营养，更加有抵抗力，使到婴孩都能够得着保护。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是在耶和华神的手中。那你会说，如果约伯知道耶和华神是创造主、是维护的主、亦是掌管我们生命与死亡的主，究竟在这个全能的神底下，约伯的矛盾在哪里呢？十一节，他说耳朵岂不是验言语，正如上堂常食物么？上堂知道舌头，我们用舌头来到去尝一尝味道，究竟是甜、酸、苦还是辣？当我们煮餸的时候，常常哇，如果你煲了煲汤，如果你在餐馆里面做，哇，可能就会用一条利不一羹的汤去舐一舐，试下味道够不够，要不要加多些盐。那这就是上堂去尝食物。舌头呢，耳朵呢，耳朵就是试验人的言语，所以耳朵是听人的说话，不单止是讲出来的说话，也都听那些呢未讲出来的说话。那当然耳朵听的时候要听大声细声啦，语言那个的高音、低音啊，咁那个情绪啊，所以唔单止用耳听，亦都系用心去听，去分辨系真系假，是非黑白。所以当你用耳朵去听嘅时候，假如当你的耳朵或者你的心思是有问题的话，你就分不到这个是非黑白。或者当你的舌头有问题，好像刚才我们所讲到吴志刚牧师的口水那条线发炎的话，如果你的舌头是细胞是被破坏的话， 你就不能够分辨味道了，甜酸苦辣分不出来。所以就把这三个朋友，他们是不能够分辨是非，他们随便这样去指责约伯，说你受苦难就是因为你犯了罪。约伯就说，不是啊，我没有犯罪啊，但我受苦难我不知道为什么。约伯知道他三个朋友是错误的，但是他自己又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他的矛盾就在这里。当我们回到成本约伯记的时候，神没有给约伯一个完美的解答，告诉约伯知你现在受苦难是什么的原因。只不过我们因为读圣经知道约伯记第二章讲到在天庭里面原来是一个属灵的争战，魔鬼在天上的控告，和耶和华神是怎样在这个法庭里面跟魔鬼在对辩。但是在约伯，他完全不知道这些属灵的争战，所以约伯的矛盾就在这里了。他没有答案，他仍然相信。可能就是旧约我们找不到答案，但是当我们回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找到答案了。这个答案就是新约的约伯耶稣如何道成肉身，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在以赛亚书第53章讲到耶稣他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就得着赦免，得着平安，因为他的死亡我们就得着永生。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今天面对痛苦苦难挣扎的时候，神给你的解答不是一套的神学一个解释一个理论，神给你的就是他的同在，神给你的是能力、安慰、勇气。最近这两天当我灵修的时候唱诗 You are my hiding place， 你是我的藏身处，是我的避难所。之前诗篇27篇，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在他的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密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言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弟兄姊妹，当你面对苦难、冤屈、痛苦的时候，让我们效法诗人大卫，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表达你的喜怒哀乐，好像约伯一样，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将你的苦水告诉神，神必定赐你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心怀意念。请我们一同祈祷。天父，当我们面对很多不明白的事情，自己找不到答案，心里面挣扎矛盾的时候，让我们转眼仰望耶稣，他怎样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怎样道成肉身，与我们同经历苦难，叫我们因此得着安慰、鼓励和力量。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